是的，主，你是何等超越的那一位，主啊，真的是你比美者更美，你比甜者更甜。因晚间，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你的自己，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叫我们真是渴慕来遇见你。我们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丰富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间要一起做希伯来书的总结交通。希伯来书非常宝贵的一卷书，我们在过去这么多日子哈，13章，然后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细细的查考，一起在主里面有交通有分享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享受，也得着很丰富。那希伯来书它写作的对象是写给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呢也叫做过河的人。第一个过河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他过了伯拉大河，那神呼召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他成为第一个过河的人。所以我们若晓得过河的意义，我们也能够知道希伯来书他所要带领我们是从一边要进到另外一边，从一个境界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人，那他们有许多他们的背景，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哈，因为希伯来书引用非常多的旧约圣经，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的里面来了解到说许多的预表，许多的隐儿，在新约实际实现的时候，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叫我们也明白旧约它的记，它所有在旧约的里面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讲到希伯来书它的作者那一直是没有确定的，那虽然很多人觉得说像是保罗写的，那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地方也不是很能够完全的证明哈，所以呢比较可能的，应该可能的哈，可能是保罗口述的，但是路加把它用非常优美的希腊文的文笔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这么宝贵的一卷书是神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呢他有他的美意，他并不是要把一个作者让我们来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就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仰望是神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一卷书的主题是说到基督他的超越，或者另外一个就讲到更美。所以你如果从更美的角度，你看见他整卷书里面讲到更美的名，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任，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物，更美长存的家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更美的事，更美的血。有一些呢是讲到主他的那个超越，那另外还有一些是讲到对于圣徒身上叫我们所要渴望我们要得着的，也是那个更美的。在地上有地上的家乡，但是他要我们看见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那他讲到基督的超越，他超过旧约的一切，他比旧约是更美的。讲到说他在新约的时代要带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然后呢他能够完成他的工作。在地上他呼召我们，一面要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另外一面呢要我们出到营外来跟随卑微耶稣，离开属地的，离开宗教的范畴的，叫我们受他所受的凌辱。但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为我们预备，叫我们得着那更美的家乡。那弟兄姐妹，这卷书太宝贵哈，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盼望说今天晚间在做总结交通，我们把它整卷书一起来看，一面呢也是一个复习主在这卷书里面向我们所说的话哈。那我们在做总结主题，用一个叫做升天基督，讲到更美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我们后面会讲，他就和旧约有一个很大的对比。旧约我们都知道有祭司有大祭司，但是耶稣基督 他是更美的大祭司，那就完全跟亚伦的等次是超越他的。那第一段呢，我们看见他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儿子是神旨意的中心。整个神的旨意，基本上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点哈，你说神有这个旨意，神有那个旨意，但神旨意的中心就是他的儿子。那我们看见他讲到执行神的旨意，讲到我们的这位主哈，他是我们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那位永远的大祭司。他今天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所做的事情，所要完成的工作，是今天我们大祭司他正在执行的。那我们要看见他完成神的旨意，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进入至圣，一面我们看见他是我们更美的祭物，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出到营外，然后呢，我们看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从神儿女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今天晚间把这卷书，因为这么多内容哈，我盼望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这些经节，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熟悉了，但是我们再回到神的话里面，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仰望主，他再向我们来开启，叫他的心意能够神儿子在说话在我们的里面。神儿子的所事，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三节里面，神的旨意，神儿子的所事是神旨意的中心。他讲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主的名叫做耶稣，耶稣这名是他道成肉身，神所给他取的这个名字，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个名字，一面我们知道道成肉身是那么卑微的名字，说到主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的名字叫做耶稣。那在他一生的里面，主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主为我们复活升天，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字也是耶稣。到启示录，主讲到他自己，我耶稣，这是超凡美丽，这是尊贵的名，远超过天使的名。神儿子的复活，他在第一章第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的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复活了，这位神的儿子，神再一次承认他，这是我的儿子。神儿子的得胜，第一章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他的宝座是永远的宝座，他的国权是正直的国权。十二节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他是更新万有的主，唯有他永不改变，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那我们看见他在这边给我们希伯来书有五次哈，是讲到插入的劝勉或者是警告的话语。那在这里呢，他讲到说，当正众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他下面要讲这么大的救恩呢、啊，讲到神的儿子，讲到神的儿子所事，神儿子所做，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要正众所听见的道理。他告诉我们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就是飘的意思，你在水的当中，你没有用力量，你没有根，你就是一个飘的情形。失去呢，就讲到一个漏的情形。所以我们也讲交通过哈，这个漏跟飘都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警惕的事情。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他下面就讲到这么大的救恩，讲到神儿子他为我们所做的哈，他讲到神的儿子为神得着众子啊，他超越天使。 他讲到说，第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说暂时比天使小。我们知道天使是神所创造的，是非常也是很多是尊贵的，但是人呢是比天使本来是何等的微小的哈。但是后来我们就看见天使他像是一个服役的灵，要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效力。那主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他因着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是为着每一个人，为着每一个人他尝了死味。他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边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主在地上他所行的，他道成肉身，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比天使微小，他为我们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为了我们他走进这条道路。但是他有一个目的，主在这条路上他怎么样从卑微进到荣耀的里面。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那整卷希伯来书弟兄姐妹后面我们就看见，他执意的完成，他目的是要带领众子进荣耀。所以主所走的道路，主所经过的每一样事情，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为了要带我们能够进入荣耀的里面去，叫我们和他一同有份。他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二章十四节讲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知道撒旦仇敌他有一个最大的权势，掌死权的，那多少的人是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边我们看见主要拯救我们，他是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叫我们今天呢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释放。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为着我们，他称我们为弟兄，他完成救恩，他与我们相同，为着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交通这些神的话，那我们再来默默的思想主他的所事，主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主他怎么样站在人的地位上，那样的地位，这位荣耀的神他不只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怎么样顺服，他怎么样受苦，他怎么样面对仇敌多少的攻击，他用生命美德他胜过仇敌。弟兄姊妹，主所经过的道路，他的脚踪要成为我们可以行走的道路。那他为着是要带领众子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他为着神他建立那个居所。那我们也看见他比摩西是更超越的那一位。摩西在旧约的里面，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对摩西是那样的看重，这是一个神所拣选宝贵的器皿。但是我们知道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摩西是被建造的房屋，但是我们的主呢，基督是建造房屋的主。他说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很漂亮的房子被建起来，我们会惊讶说，哇，这座房子实在是建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更应该要称许的惊讶的是这个设计的，是这位建造的。摩西呢，他是被建造的房屋，但是建造的那位主是比房屋更要尊荣的。他讲到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基督为儿子，他在神家之上。什么时候我们让基督在一切之上，讲到他的治理，我们尊他为主，尊他为我们的王，他在之上，他在这里是治理神的家。我们看见他能够掌权，他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完成那个建造的工作。好，我们下面看见他有一个插入的劝勉，第二个哈，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我们也需要一同来认识神的安息。他特别讲到那些旧约许许多多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不信的缘故倒闭旷野，神在那里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你看见多少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绕行，好像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让那些不信的那一代啊，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然后呢，主能够带领新的一代，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他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弟兄姐妹，这些是劝勉的话，也是警告的话，叫我们趁着还有今日。今天我们都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彼此相劝。他讲到神所要得着的安息，第一个讲到创造的安息。神在创造的时候，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最后他所造之功，他完成了，他歇了创造的工作。这是讲到创造的安息。然后我们看见讲到迦南的安息，另外呢，他讲到说大卫书上应许的安息。那这个应许的安息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边所说的哈，必另有一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个安息就是基督，才是我们真实的安息。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守所谓的安息日，可是到了主来的时候，主说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在外面想要守一个安息日，他们却没有得着真实的安息。只有基督来了，他这边讲到他是另有一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劝勉，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你怎么进入安息呢？我们必须是在基督的里面。当主在我们里面，他来掌权的时候，我们真实经历到有一个真实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安息。你想要从其他的方法，从其他的事物，我们都得不着真实的安息。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安息。弟兄姐妹，主的所事，主的所做，这边讲到神的儿子是所有神旨意的中心。那今天呢，他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怎么样来执行神的旨意？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从一个旧约让希伯来人能够明白的角度，今天他也让告诉我们，当他们在那里把会幕要建造起来，他们很清楚外面有祭坛，然后呢我们看见有会幕，会幕他们进去的时候先是有圣所，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呢有幔子阻隔，然后里面是至圣所。所以你在外面你看见有祭坛，有洗濯盆，然后进到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然后呢金香炉，然后有幔子，那幔子里面有约柜，那约柜里面我们也知道它有装玛拿的金罐，它有亚伦发芽的杖，它有两块法板，然后呢这个约柜的上面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就是施恩座。 好，我想我们大概就有一个图画一样哈，因为旧约就是一个，他讲到说旧约是一个影儿，他好像是一个预表，你看见旧约像一个影儿一样。那他讲到本物的本体的真相哈，讲到那个本物的本身啊，主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写作的对象是给希伯来人，有很多的点，也许我们的感受可能不会像希伯来人他们那么深哈。那当时候这些希伯来人他们所遇见的挑战，我们知道他们从一个犹太教的一个背景啊，这些希伯来人他们信主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可是过去这些律法这些诸约他们所承受的，他们觉得说这都是神所给他们的，对他们来讲那是根深蒂固的。讲到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他们有很多的条例，所以犹太人不喜欢跟，或者是说他们不愿意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哈。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想到说保罗在那里他当面抵挡彼得啊，你就看见说彼得他那么清楚神叫他看见的异象，这个救恩要传到外邦去，可是呢他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本来吃得好好的，然后一下子呢从雅各那里，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一来的时候，那他就赶快离开哈，离开，他就因为呢这些犹太人根深蒂固啊，他看见你跟外邦人吃饭，哇，这是非常不洁净的事情。那巴拿巴呢是个好人哈，结果他也水火装甲，所以我们想说连彼得连巴拿巴他们在这样大的压力的底下，甚至巴拿巴，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他站在一个地位，他需要在真理上站住，他需要去抵挡哈。那希伯来书写作的对象就是这些希伯来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有很深的那个他们的传统，然后他们所固守以前所认为的是从神所来的哈。那的确律法诸约那都是从神领受的，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律法它的目的是叫这些犹太人，叫所有的人，所以叫人知罪哈，叫人承认说我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律法的底下能够被神称义的。他们心里想说我们要行律法，我们能够行律法，但是事实来讲没有一个人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能够被称为义的，这就是人可怜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在律法的底下他行全了律法，他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他才能够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大概晓得犹太人的背景哈，所以当时候他们所受到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是从罗马帝国给他们在政治上的逼迫，所以有许多后来殉道者等等的，这是从一个外面的逼迫。那另外呢就是从过去许许多多这些犹太的这些信徒他们一下子成为基督徒以后，但是还有很多的压力，就要把人带回到律法的底下。他们可能不是说你就不要信了，他是说你信了主以外呢还不够，你还要加上律法。那这样子其实就变成从福音的根本上他们会偏离出去。今天你如果说还要再去杀牛宰羊，是不是讲说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血是不完全的，所献上的是不够的，你还要再守一些律法一些规条再加上去，所以福音如果还要说要加上律法，这就已经失去了福音它的真理的要求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主在这里执行神的旨意啊，要我们很清楚看见主那个超越，他超越旧约这些所有这一切哈，我们在看见说他超越过亚伦啊，这一段特别讲到 祭坛这一面，我们从这个角度哈讲到他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从死复活，他做永远的大祭司。他说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五章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哈，他在再一次引用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讲到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说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第五章第七节说，基督在受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弟兄姐妹，我们也交通过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边讲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使得主祷告说，若是可行，叫这杯能够离开他。但是呢，主的祷告并没有停在那里，他的祷告在顺服的生命的里面，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他在祷告在最大征战的时候，主的得胜，愿意放下自己。虽然说要面对的那个征战何等的面可怕哈，那么猛烈的征战，他需要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需要亲身担当所有人的罪，是这位圣洁的主、圣洁的神，他亲自要为我们受死，担负我们的罪，他要挂在木头上，他要成为那个咒诅。但是主的祷告，他是说，如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讲到说，第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何等感谢主，主所做的，他所经过的，不只是他自己他经过，那这个所经过的主的经历哈，今天都要成为我们可以经历的，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下面他有一个第三个劝勉，要竭力长进达到完全的地步。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就是讲到要长大成人的地步。那这边讲到道理的开端，他讲到有许多根基的道理，但是弟兄姐妹，这些根基的道理又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在根基的道理上不清楚的话，他还要再来教导。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今天每一个真道都有它的奥秘，都在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些真道的奥秘。有好多的真道，很多时候你说弟兄姐妹请你来交通一下，那他可能平常觉得说我都知道了哈，可是你说真的要讲的时候，哎呀，我又讲的不是很清楚。有很多根基的道理，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明白？我们讲到得救，那到底是怎么得救的？得救有哪几方面的得救？我们讲到受浸，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在听呢是一个层次哈，你听说我都懂了，都懂了。那可是呢，有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关键哈，我们有没有真实在圣灵的开启的里面有一个真实的认识？那有了认识以后，还要有真实的经历，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他讲到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绝对不是说这些基本的是不重要的，我们需要看重许多基本的道理。但是呢，若是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些基本的道理，那他讲到说，我们需要再往前，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不能永远只是吃奶哈，永远只是读简单，或者说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想说，的确很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你说我们请读以弗所书，有人头就低下来了哈，啊，这卷书太高了。 我是够不上的。那你有的人就说，那应该就是多读一点福音书啊，读一些比较这个福音性的或简单一点的，然后太深了都没有人懂哈。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话，没有一个是太深我们不能明白的，因为今天都不是用我们头脑来明白它，是圣灵在我里面来开启。神的话也没有一句话是太简单，你靠着你天然你就能够真的明白的。所以你去读福音书，我们真的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哇，福音书非常不容易，需要圣灵的开启。所以今天我们说有许许多多的真道是非常的重要，但他这边给我们劝勉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若是他下面就又一个讲到，若是离弃道理偏离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这些讲了很多哈，那讲到哪一些的呢，他们就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些警告或者是说这里面所说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哈，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那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因为这卷书它主要的对象是以希伯来人为他们的为对象，好，是写给过河的人。那在希伯来人当中，在一些犹太人当中，他们非常有可能，他们若偏离了，他们又回到律法的里面，那他们把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他们有可能就落到这一个可怕的情形的里面，把神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是第三个劝勉，要竭力长进，达到完全的地步。那这个劝勉呢，是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叫我们要长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有什么事太难太深的哈。那今天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就是来到主面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有他能够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末后的世代是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说话。对，这个是我们宝贵的哈，要竭力的往前追求。他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我们看见讲到这位永活的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有好多次讲到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也许很多人并不是那么清楚，不能明白。他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他是仁义王，那他又是撒冷王，他又是平安王。仁义王就是公义，那公义跟平安真的就讲到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相会。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讲到他的尊贵，他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位麦基洗德，他是公义王，他是平安王。然后亚伯拉罕他怎么样杀败四王了以后，我们看见说有一个这个王出来迎接他，然后呢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所以希伯来书很特别，你光读旧约你可能都读得不明白，然后我们也不晓得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亚伯拉罕把他所掳来的，把其中呢上好的十分之一，他来献给这个麦基洗德。好，下面他就讲了，那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那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在他讲到一件事情哈，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神有命定以色列百姓所得着的十分之一呢，是要归给利未人的。以色列百姓的十分之一是归给利未人的，那亚伯拉罕呢是利未人的祖先，对不对？所以利未人都是从亚伯拉罕所出来的。那亚伯拉罕呢，他把他得来的十分之一是献给 麦基洗德。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些利未人呢都在亚伯拉罕的里面，等于是他们也献十分之一。那就讲到说，麦基洗德所预表的是比亚伯拉罕所做的哈，是讲到说他是那个更超越的那一位。那亚伦呢，是整个在亚伯拉罕后面的哈，他是祭司的等次。所以他讲到说，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从希伯来书，你就从他的这整个那么清楚哈，讲到说，从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讲到麦基洗德为他祝福，因为麦基洗德他的位份是比亚伯拉罕还要大的。那主耶稣呢，他做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哈。那这些我们都从这里面能够一同来认识哈。那他是为什么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呢？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他们都非常的清楚，大祭司是从亚伦这个支派才有祭司，才有大祭司的，没有一个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那我想对于犹太人，这个是太清楚的事情哈。我们现在今天读了旧约，我们也都知道，但是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主耶稣他是怎么成为大祭司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也就是说他是君王而祭司。他是君王，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是平安王，他是公义王，那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等次，主耶稣是照这个等次，他是永远为大祭司，永远为大祭司。所以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主耶稣他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他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那今天他成了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成了我们永远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呢，他能够长远活着，他为我们在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今天已经复活，他已经升天，他今天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今天不是复活升天了以后就没事了哈，他是长远活着，他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下面还要讲到他要完成神的旨意，是在神儿女的身上他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认识这位大祭司，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到底。那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讲到说，我们这位大祭司他不像旧约的这些大祭司。那旧约这些大祭司呢，他们需要杀牛宰羊，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是圣洁的，他们需要先为自己的罪要献上这些赎罪祭，那他再为百姓来献上赎罪祭。我们知道旧约的大祭司他们一年只有在赎罪日那天是有两次哈，他们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在赎罪日就在那一天。但我们知道说，整个来讲旧约的大祭司这些祭司们，那他们是一直在更换的，他们没有一个能够长久的，他们所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在圣经里面说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想象说，这些百姓他们不能靠近神，他们要离好像非常的遥远，神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需要有这些祭司们来替他们办理属神的事情。那大祭司也是一年只有那一天他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 那多少的牛羊，多少的血在那里献上。但是弟兄姐妹，从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更超越的那一位，他远远超过旧约这所有他们所做的，他们所侍奉的，所做的这些侍奉的事情。那主耶稣基督他超过亚伦的等次，他是我们升天的大祭司。那他今天是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完成地上的工作，他今天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第八章说，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面做执事。所以我们知道地上的帐幕是一个预表，地上的帐幕是一个影儿，主耶稣今天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那帐幕在地上，它所预表的一面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讲到祭坛，讲到主的十字架，我们看见主在圣所所预表的，它是无穷的生命，就那个橙色饼所预表的。那个金灯台讲到主就是生命的光，就是世界的光。他讲到主，他就是整个会幕所预表的意义。那每一样他都有他宝贵的预表的地方。那这些预表呢，今天你在扩大，它也是预表到他的教会。整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所要彰显出来，最后那个荣耀的见证，是主今天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所以他在真帐幕里面，他在那里做执事。他说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第八章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的更美应许立的。他有一个更美的职任，他在更美之约，主耶稣是做中保。啊，我们看见主所做成的工作，他完成地上的工作，但是今天呢，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进入在至圣所的里面，他开通了那条道路，把那个殿里的幔子，我们知道上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啊，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把这个间隔除去了。那主今天是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长远活着在那里为我们代祷，所以带来了一个在新约指明我们今天站在一个何等蒙福的地位。所以我们下面要看见说主他怎么样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他把所有的旧约呢，我们说他是超越的那一位。在律法来讲，今天我们不再活在所谓律法的规条字句的底下，那他所做成的是什么？我们说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说的他所做的远远超过律法的规条，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乃是要怎么样？要成全律法。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但是我们又在希伯来书里面，你确实读到说这个律法一无所成，好像是需要是废掉的，但是这跟主的话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讲到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所以一面外面字句规条的律法，因为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好像是废掉了，但是他却不是真的废掉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那他今天把律法呢，是放在我们的心上，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他要做我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一面是讲到在知识上的认识，另外一面呢讲到我们里面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能够来认识主，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啊，为什么大家弟兄姐妹渴慕来读神的话？一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里面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我们觉得那样的享受。 因为我们能够得着主，我们能够来认识主。一个弟兄姐妹，一个福音朋友，他刚得救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很稀奇啊，他对主的认识，那个感觉哈，你说很多地方他一交通，我们都说阿们阿们，这就是主在他的里面。我碰到好些在以前在农村，那他们可能那些老弟兄老姊妹啊，根本就不识字的哈，但你看见他们一祷告，就让我们受感动，他们对主的那个认识是在里面的认识，在里面圣灵的教导里面的开启，所以他们也交通神的话。那很多的地方，他们说他们几乎有时间的时候啊，就找会看识字的人，就来读圣经给他们听了。那这些农民，他们有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哈，你说他们常常都有聚会，他们就是有人读圣经给他们，他们对神的话，你听他祷告，你就知道他们是非常有开启的啊。我们就向主敬拜哈。那今天这个律法是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一面你知道说脱离旧约，脱离字句规条在这个范畴里面，但是今天神带我们进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约子民，他成了我们今天跟神中间，他说他是一个更美之约的那个中保。然后今天呢，他把律法真的是叫我们在里面来认识，从里面来活出来，那这是新约子民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哈。他带我们要进到那个至圣，我们看见第一个活路开通，主耶稣他是更美的祭物哈，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然后呢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世界的，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用自己的血，他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我们在这边就要看见了，今天主他下面最后九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五节，他是要带我们进入至圣，我们彰显出那个见证出来。好，主耶稣他怎么样？他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他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主的血是更美的血，旧约这些牛羊的血也是一些预表，真正需要等到神儿子他来了。所以我们很清楚哈，主他为我们在十架他的血流出来，在以赛亚书讲到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那这个命也就是他的生命哈，就是他的魂，他为我们将魂倾倒。我们知道在利未记十七章讲到说活物的生命就在血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当主耶稣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他的命为我们倾倒，然后呢我们知道血的价值在于他的生命，在于他的魂，在于他的超凡美丽，他用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那认识血的价值，我们就知道他一次他永远，他献上他的血一直到永远，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不是那个物质的血，两千年前在加略山上在十架上物质的血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神儿子的血是一直到永远的，是更美的血，今天仍然在父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他讲到说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他讲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是叫做洗净我们的良心。好，这些我们都已经交通过，血洗净我们的良心，然后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今天我们的良心被血所洗净，有一个清洁的，有一个好的良心，这跟我们跟随主是非常有关系哈。那这些呢是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今天他讲到说这个更美的血已经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能够靠着这个血，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主呢他自己 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他讲到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了。好，他自己来了，耶稣基督成了更美的祭物，他为我们献上。那这些呢，所讲的都是跟旧约有一个对比。那旧约这些祭物是不断的献，不断的献，而且呢，他们都不晓得说这些祭物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叫他们的罪得做赦免。每一次他们要战战兢兢的，然后不断的献祭，什么时候又想起罪来了？但是主是一次，他永远是完全的。所以讲到说，他的献上是更美的祭物，他的血是更美的血。然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刚刚讲到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一侧，扉景一瞥，我们乃是在幔内来安居。幔子一侧，所以过去那么大的间隔，大祭司也只有一年，他讲了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战战兢兢的。他是今天幔子一侧，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他们做这么多的事情，他们却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呢，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哇，这是一个因着耶稣的血我们是怎么样坦然的。那这个对比非常大。好，以色列百姓他们做这样多杀牛宰羊，这么多献祭的事情，这样多愿意要守律法的事情，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然进到至圣所，连大祭司都是战战兢兢的。然后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确实坦然能够进到至圣所。他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感谢主，这个幔子是他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那今天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那我们读这些宝贵的话，好弟兄姐妹，跟我们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你不要想说这是对犹太人的，或者是好像就是一个真理来接受而已。路已经开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至圣所？神在那里，他渴望我们来亲近他。他为我们做这么多事情，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这么重的代价，但是我们是当成平常呢，还是我们觉得是这样的宝贵？我们若觉得宝贵，弟兄姐妹，我们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会知道说今天神何等的爱我们，神渴望我们来亲近他，主为我们付了这么多的代价，就是让我们能够来亲近神。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在幔内来过生活，我们也不太可能有在营外，或者是说有一个见证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关键。你必须进入幔内，你才有可能出到营外，你才有可能能够有一个见证能够彰显出来。他讲到说进入至圣，活出见证。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大章圣经，他讲到信心。那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有信心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实在的事情是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里面看见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摸着，有一个确实在我们的里面，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一个那么清楚的一个证实。所以我们说在这些信心行列的里面，他们都有一个看见。亚伯拉罕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摩西看见那如同不能看见的主，那这些呢远远望见，他们又欢喜迎接。你就知道说他们里面有一个看见。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他们愿意摆下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看见，因为有一个更美的、更好的、更宝贵的，所以呢他们看见了以后，是好的、属地的，不是那个能够跟最好的来相比的，对他们来讲这些好像就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哈，你就看见说，那这些人呢，他们得了一个美好的证据，有一个把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哈。那个实底就是那个 substance， 就是那个实质。那今天借着信主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在他的教会的里面，你看见了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实在的那座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城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哈？那他怎么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那好像离他是非常远啊。在后面的时候，你说还有个耶路撒冷城，哦，神的城啊，有荣耀的是指着你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今天若是诗人他指的不过是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城，他没有办法从里面这样子来赞美，哦，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那这些所看见的都不是在属地的范围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是众圣徒所等候的。好，在这边他开始一个信心的行列，你到神面前来必须信神是，必须信神在，你相信他就是我是的那一位。那这个有根基的城呢，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是一个更美的吸引这么多的圣徒哈。他们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所以呢这些人因着这个更美的吸引他们在地上就成为客旅，就成为是一个寄居的。那客旅你是一个过路的哈，你今天到一个旅馆去，你不会想说我要这个旅馆的房间我要怎么去改装它一下哈，我要这边要怎么做，那边怎么做，你不过是一个客旅啊，你明天就打包就走了。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姐妹，我们不过是一个客旅，我们是一个寄居的。寄居的他的意思是一个朝圣者，你是向着一个标杆而去的哈，你是有个目的的，你不是在这里毫无目标的，不晓得在这里为什么在过生活的。所以今天在地上人看，有些人比较成功，有些人是比较潦倒的，有些人赚的钱多，有些人赚的钱少，有些人你觉得他是成功的，但是你若仔细的来想一想，若是地上就不过这些年日，那么短暂都过去了，说真的都是虚空的，对不对？那今天若是主在我们也开启了，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今天所做的我们所经过的跟永远是能够发生关系的。我们在地上你也受苦，但是神儿女受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我们能够让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到永远的，我们能够经历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你就经历到说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这是今天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羡慕的是什么？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称我们为弟兄，他称我们是我们的神，他并不以为耻。今天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座城呢，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他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实在是爱我们，他讲了这么多历世历代的那一些圣徒哈，在信心行列里面的，那今天也不能缺少。今天他讲到说，若不同德就不完全，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你看有多少历世历代的圣徒，那今天呢还在等候啊。神的工作必须是所有他的儿女今天不能缺少，我们里面要受激励。那这些在前面他们走过这条路，在信心的行列里面有美好的见证，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就叫我们里面得到一个激励啊。 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是的，有一个标杆，我们需要向着那个标杆而去，有一个荣耀，今天他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像个场上赛跑，要向着那个标杆要奔跑，要得那个赏赐，得那个丰富。你在赛跑的时候，你有再宝贵的这个黄金啊，你不会带在身上去跑的。你说这个黄金很贵重，你赛跑的时候你要越轻越好，对不对？所以今天他这边讲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讲到你好像你穿一个这个大袍子哈，你去赛跑看看，你要说这跑都跑不动。所以在这里呢，就说今天属地的有多少时候成为我们的缠累啊，成为那个重担，叫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奔跑。那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我们，在这里他叫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那这个喜乐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要吸引我们，我们有没有看见主需要完成的工作，我们就轻看在地上的羞辱，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在圣经里面，这些都是你读的时候，你就说哇，这好像这些所经历的，他们所经历的都是非常的一样哈。其实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我们所经历的。当你看见那个荣耀的属地的，你就愿意放下，那个吸引我们，我们就会快跑来跟随他。那今天什么才是抓住我们的？因着前面的喜乐，主叫我们轻看羞辱，忍受十架。他在这边讲到那个管教、管制教育，哈，那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不可灰心。一面不要轻看，另外呢，也不要灰心。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管教跟爱是连在一起的。今天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知道管教是管制教育，要有一个积极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叫做什么？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神所爱的，我相信我们都受到许多的管教。那有一些管教你自己非常的清楚哈，神怎么来管教。那你面对管教的时候，其实我们一面呢认识这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这都是我们在管教之中目的是什么？让他的工作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争斗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感谢主，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里面呢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我们又知道他是这样的爱我们。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真的在我们让我们站在一个何等感恩的地位哈，能够一同来向前来奔跑。到了有一天，所有的工程要经过火一样的试验，那这些工程今天我们所建造、我们所做的，到底能不能够存留？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祷告让这个火今天来焚烧我们。我们不要今天渴望着将来，但是将来呢又后悔今天错过。我们渴望到那一天有很多的赏赐，但是今天我们若不接受火的试验的话，有时候你真的不晓得。但我们只有来到主面前，圣灵一光照我们，圣灵的火在我们一焚烧，所有不属于他的，所有悲情下品，弟兄姐妹，让火来烧掉我们所做的。若不是真实圣灵的工作，我们宁可在今天求主把它烧掉。 不叫我们以为我们有好多的建造，但不过是草木和秸的工作，到那一天有更大的懊悔。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我们最后看见希伯来书最后讲到达到基督丰满的生活和见证，所以神的儿女今天在地上，是的，我们得着许多的宝贵，我们得着律法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心上，我们可以讲到许许多多属灵的福气。但是弟兄姐妹，这一些在世界上的人，他们能不能够看见呢？因为他都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得着各样的丰富，可是我们读这些书信哈，他前半段讲到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讲到许多真理的教导，但是到后面很重要一个点，神要得着的是神儿女身上要彰显出的那个见证来。世界上人不会认识我们，除非我们有见证能够显出来。那今天这个见证呢，特别讲到神真实的工作，不是在头脑里面，不是在一些道理的里面，不是我们知道今天律法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这个律法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达到神他的心意，让他的丰满能够显出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小看在这边所讲的这些事情哈。当你在读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见证它不是要求我们从律法的角度，当你读到有一些神的要求哈，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我们千万真是要明白神的话，因为已经告诉我们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哈，那它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这些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是再有一个外面的要求。如果会错意的话哈，你就想说那我又有一些外面的要求，那你就非常的苦啊。要存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你要怎么样爱弟兄，你要不要怎么样接待客旅哈。那有时候你若是强迫你接待客旅的话，那你接待的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哈，那脸上都没有这个喜乐的表情哈，我相信被你接待的人恐怕也是很不好受。这边讲的不是一个律法说你要接待客旅哈，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讲到要怎么样要做这些哈，要纪念被捆绑的遭害的人。那我们读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或者是讲到说很多的要求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从主的生命里面所彰显出来一个最自然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些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是一些又是一些要求，很多要求可能比旧约的律法还要难守。旧约律法叫你不要犯这个不要犯那个，那在这里呢是要你要去爱，你要去怎么做哈。那这些是要从里面发出来的，从里面发出来的。他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诚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贪爱钱财是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他把它跟拜偶像是放在一起的。那其实就讲到说，今天若是在主以外，我们还有许多所贪爱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走这条道路，就表示说今天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主的宝贵，我们也并不认识这位神，他是我们的父，他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有些人就是没有安全感的话，他就一直需要要银行里面的数字，一直要达到什么程度哈。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相信神，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不是讲说神叫每一个人都是贫穷线以下哈，就说神他照着他的主权，他给我们叫我们做管家。大家都知道管家的意思哈，今天神给你多少钱那个只是一个数字，银行有多少个零在后面哈，那不过是一个数字， 我们不过是管家，这些都是神的，对不对？我们是在做管理的，所以神给你多加几个灵，那是给你多一点责任去管理，好，所以你也不要太去羡慕他，你也不需要，你少几个灵，你也不要太难过，好，神是我们的神，他负我们的责任，所以他这边就讲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相不相信神？地上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没有那个捆绑，好，我们真正相信他。基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因为在律法的底下他们非常注重饮食，好，那从来没有得益处，好，那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讲到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他讲到两个祭，一个是颂赞为祭，一个讲到捐书的祭。那捐书的事呢，我们讲到说是在财务上的一个交通啊。颂赞为祭讲到说，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里面向着神是一个赞美的。神的儿女在遇到顺利的时候赞美是还蛮容易的，啊，神帮助你说感谢主，啊，神让你这个平顺的时候，我们说赞美主。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还能不能够以颂赞为祭？祭就是要你所牺牲，你要放下自己。所以当我们真是知道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即或不然，我们仍然认识神在掌权。虽然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我们仍然说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们仍然赞美他，因为唯有他是配，我们仍然颂赞为祭。这是祭，这是宝贵的，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他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说主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讲到说今天贫穷或者讲到缺乏，那个问题所在常常是因为我们在给的方面出了问题。所以这个给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什么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讲到神那个祝福啊，他喜欢我们给出去，所以今天给不只是财务方面的，我们得着宝贵的救恩，宝贵的恩典，我们要把它传出去。好，就想到那个水啊，今天如果说只有进没有出，到最后就变成一滩死水，对不对？那个死海就是怎么样，只有进哈，它没有往外流。今天活水要涌流，你必须要给出去，要福音要传出去，神的话你要交通出去，然后感谢主，你要很多的时候要见证出去，财务也是一样，你要分享出去。这讲到是一个交通，好，在财务上的一个交通。那这些呢是神所喜悦的。十三章二十节，二十节他说，但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大牧人，好，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感谢主，这整个希伯来书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读完了就把它关起来就结束了，好像跟我们就没太关系了。希伯来书虽然它的对象是写给过河的人，但是今天在圣经里面都是神的儿子要向我们来说话，要向我们来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约子民的角度来读这卷书，你就特别觉得感动，特别觉得感谢主。在旧约的里面，很多时候他们在预表当中也有很多他们所能够有些看见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在神心意当中，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这所有的工作，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地位上，能够真正的来承受，真正的来认识，真正的来经历，而且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一直在进行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是一样的， 那今天他仍然行走，他仍然说话，他仍然工作。那今天这位大祭司他仍然是活着，长远活着，他正在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进入他的心意。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这些日子把他的祝福丰富的倾倒下来，把更深的渴慕来赐给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主啊，他们都是从远处望见，他们又欢喜迎接。主啊，那个所看见的，主你看见那前面的喜乐，你就轻看羞辱，忍受十架。哦，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里面来吸引我们。主是呢，那更美的家乡，那个有根基的城。主你心中所要得着，所要完成的。主啊，你在我们里面来开启，你就从里面来吸引我们，叫我们一生愿意来跟随你。主吸引我们进入幔内，瞻仰你的荣美。主你吸引我们出到营外，跟随卑微的耶稣。哦，主啊，直到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你家的里面。主啊，基督为儿子建造神的家。主啊，你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